你好，我是李斌。这是我们事件循环和垃圾回收这个模块的最后一讲了。在这个模块中啊，我们讲了消息循环系统和垃圾回收的一个工作机制。这两块内容呢，涉及到了比较底层的知识。但是啊，这些知识呢，对实际的项目啊，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很多同学呢，也比较关注这两部分的内容。今天这节答疑课啊，我们就来结合 Node 中的读文件操作，来分析一下消息循环系统是怎么影响到异步编程的。然后啊，我们再来结合 JavaScript 中几种常见的内存问题，来分析一下内存问题的出现原因和它的解决方案。还是要提醒一下啊，这篇文章涉及到的代码和图片也是比较的多，希望呀你课后能够对照着文稿来理解，我呢尽量的在音频中啊描述清楚。好了，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Node 中呢有很多 API 都提供了同步和异步的两种形式。下面呢，我们就来结合17节消息队列这一课课后的思考题。思考题中呢有两段代码是这样的。第一段是通过 readfilesync 这个同步 API 读取文件内容并返回结果。第二段啊，使用了 readfile 这个异步的 API 来异步读取文件。读取的结果啊，会通过回调函数 filehand 来触发。思考题是这样的，分析这两段代码的一个底层的执行流程。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Node 的一个体系架构。Node 呢是 V8 的宿主啊，它会给 V8 提供事件循环系统和消息队列。在 Node 中呢，事件循环啊是由 libuv 提供的。libuv 啊工作在主线程里面，它会从消息队列里面取出事件，并在主线程上执行事件。同样呢，对于一些主线程上不适合处理的事件，比如啊消耗时间过久的网络资源下载、文件读写、设备访问等等， Node 呢会提供很多线程来处理这些事件。我们把这些线程啊就称之为线程池。通常呢，在 Node 中呢，我们认为读写文件呢是一个非常耗时的工作，因此啊主线程啊会将回调函数和读文件的一些操作一道发送给文件读写线程，让实际的读写操作啊运行在读写线程里面。比如啊，当在 Node 的主线程上执行readfile 的时候啊，主线程呢会将 readfile 的文件名称和回调函数提交给文件读写线程来处理。文件读写线程完成了文件读取之后呢，会将结果和回调函数封装成新的事件，并将其添加到消息队列里面。比如啊，文件读写线程将读取的文件的内容存放在内存里面，并将 data 指针指向了这块内存。然后啊，文件读写线程会将 data 和回调函数封装成新的事件，并将其丢给消息队列。等到 libuv 啊从消息队列里面取出该事件之后啊，主线程就可以着手处理该事件了。在主线程处理该事件的过程中啊，主线程调用事件中的回调函数，并将 data 的结果数据啊作为其参数。然后啊，在回调函数中呢，我们就可以拿到读取文件的结果来实现一些业务逻辑了。不过啊，总有些人觉得异步读写文件过于复杂了。如果啊读取的文件体积不大，或者项目的瓶颈不在文件读取这里，那么依然使用异步调用和回调函数的模式就显得有点过度复杂了。因此呢， Node 还提供了一套同步读写的 API， 第一段代码中的 readfilesync 就是同步实现的。同步代码啊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当 libuv 读取到 readfilesync 的任务之后呢，就直接在主线程上执行文件的读写操作了。等到读写完成之后呢，直接返回读写的结果。这啊就是同步回调的一种应用。当然呢，在读写的过程中呢，消息队列中的其他的任务是无法被执行的。所以啊，在选择使用同步 API 还是异步 API 的时候啊，我们要看实际的场景，并不是非 A 即 B 的。分析了异步 API 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JavaScript 中的内存问题。内存问题至关重要，因为通过内存而造成的问题很容易被用户察觉到。简单来说呢，内存问题可以定义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内存泄露，它呢会导致页面的性能会越来越差。第二呢是内存膨胀，它呢会导致页面的性能会一直的很差。第三类呢是频繁的垃圾回收，它呢会导致页面出现延迟或者经常性的暂停。我们先来看内存泄露，本质上内存泄露可以定义为当进程不再需要某块内存的时候，这些不再被需要的内存啊依然没有被进程回收掉。在 JavaScript 中呢，造成内存泄露的主要原因啊是不再需要的内存数据依然被其他的对象所引用着。下面啊我们就来分析几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知道呢， JavaScript 是一门非常宽松的语言，你甚至可以使用一个没有定义的变量，比如啊，我们在 for 函数中啊，使用 temp error 等于6 error 20000这样的语句。当执行这段代码的时候呢，由于函数体内的 temp error 对象啊没有被 var net const 这类关键字声明，那么 vbar 就会使用 this 点 temp error 替代掉 temp error。在浏览器默认的情况下 ，this 是指向 when 的对象的，when 的对象呢是常驻内存的，所以啊，即便 for 函数退出了，但是呢 ，temp error 依然被 when 的对象所引用了，所以啊 ，temp error 依然会和 when 的对象一样会常驻内存，因为 temp error 已经是不再被使用的对象了，但是呢，依然被 when 的对象引用了，这就造成了 temp error 的泄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可以在 JavaScript 文件上加上 use struct， 使用严格的模式来避免意外的全局变量。此时啊，上列中的 this 指向的是 undefined。另外啊，我们还需要时刻警惕 bbar 这种情况，因为 bbar 啊会引用负极函数中定义的变量。如果呢引用了不再被需要的变量，那么也会造成内存泄露的。比如啊，有这样的一段代码 ，for 函数中呢使用了一个局部的临时变量 temp object。temp object 的对象呢有三个属性 x, y, 还有一个非常占用内存空间的 error 属性。最后啊 for 函数返回了一个匿名的函数，该匿名函数呢引用了 temp object.x。那么当调用 for 函数之后啊，由于返回的匿名函数引用了 for 函数中的 temp object.x， 这呢会造成 temp object 无法被及时的销毁。即便啊匿名函数只是引用了temp object.x， 这也会造成整个 temp object 的对象依然保留在内存里面。我们可以通过 Chrome 调试工具啊来查看一下 bbar 的信息。你可以在匿名函数的内部啊设置一个断点，然后执行 for 括号括号，这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开发者工具的右边的作用域的信息了。作用域中啊 closure 便是 bbar 了，它引用了完整的 temp object。我们仅仅只是需要 temp object.x 的值， vbar 呢却保留了整个 temp object 对象。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判断 bbar 中返回的函数到底需要引用什么数据。不需要引用的数据呢就绝对的不要引用，因为在上面的这个例子中啊，返回的函数中只需要 temp object.x 的值，因此呢我们可以改造上面的这段代码，在 for 函数中内部啊再定义一个 closure 变量，然后啊将 temp object.x 赋值给该变量，最后啊在返回的匿名函数中直接使用 closure 变量。当再次执行这段代码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通过 Chrome 开发者工具就会发现 bbar 中引用的仅仅是一个 closure 变量了。我们再来看看啊，由于 JavaScript 引用 DOM 节点而造成的内存泄露的问题。只有同时满足 DOM 数和 JavaScript 代码都不引用某个 DOM 节点，该节点才会被垃圾回收器回收。如果某个节点从 DOM 数中移除了，但是呢 JavaScript 代码依然引用了它，我们称这个节点为 detached。 detached 的节点呢是 DOM 内存泄露的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比如啊，我们通过 JavaScript 创建了一些 DOM 元素，有了这些内存中的 DOM 元素呢，当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将这些 DOM 元素关联到 DOM 数上。一旦这些 DOM 元素从 DOM 数上被移除之后呢，它们并不会立即销毁，这主要是由于 JavaScript 代码中啊保留了这些元素的引用，导致了这些 DOM 元素依然会待在内存里面。所以啊，保存了 DOM 元素引用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了解了几种可能造成内存泄露的问题之后啊，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和内存泄露比较类似的问题，内存膨胀。内存膨胀和内存泄露有一些差异啊，内存膨胀主要表现在程序员对内存管理的不科学。比如啊，只需要50兆内存就可以搞定的事情，有些程序员却花费了500兆内存。额外的使用过多的内存啊，可能是没有充分的利用好系统缓存啊，也有可能是加载了一些不必要加载的资源。通常表现是在内存在某一段时间内的快速增长，然后达到一个平稳的峰值继续运行。而内存泄露呢，是一直在缓慢增长的。要避免内存膨胀啊，我们就需要合理的规划项目，充分的利用缓存等技术来减轻项目中不必要的内存占用。除了内存泄露和内存膨胀，还有另外一类内存问题，那就是频繁的使用大量的临时对象，从而导致新生代的空间很快的被装满了， 是吧，频繁的触发垃圾回收器。频繁的垃圾回收操作呢，会让你感觉到整个页面的一个卡顿。比如啊 ,string to error 函数啊会被反复的调用，每次调用该函数的时候呢，都会创建一个非常大的内部的临时变量。这种方式呢，很快就会造成新生代的内存被装满，从而频繁的触发垃圾回收器。为了解决频繁的垃圾回收的问题呢，你可以考虑将这些临时变量设置为全局的一个变量。好了，本节课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节课的主要的内容。这一讲啊，答疑主要是分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100 API 和同步 API 的底层差异，第二个呢是 JavaScript 中的主要的一些内存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Node 呢为读写文件提供了两套 API, 一套是默认的100 API, 另外一套是同步 API。Readify 呢就是100 API。主线程啊在执行 Readify 的时候呢，会将实际的读写操作啊丢给文件读写线程。文件读写线程呢在处理完成之后啊，会将回调函数读取的结果封装成新的消息，并将消息添加到消息队列里面。然后呢等待主线程执行该消息的时候啊，就会执行 Readify 设置的回调函数。这就是 Node 中的异步处理过程。Readify Sync 呢是同步 API。同步 API 很简单啊，直接是在主线程上执行的。执行完成啊，便直接返回结果给它的调用函数。使用同步 API 呢会比较的简单，但是啊你需要考虑到项目能否接受读取文件而造成的暂停。内存问题呢对于前端开发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通常呢有三种内存问题，内存泄露、内存膨胀和频繁的垃圾回收。在 JavaScript 中呢，造成内存泄露的主要原因啊，是不再需要的内存数据依然被其他的对象引用着。所以啊，要避免内存泄露啊，我们需要避免引用了那些已经没有用途的数据了。内存膨胀呢，和内存泄露有一些差异。内存膨胀主要是由程序员对内存管理的不科学而导致的。比如啊，只需要使用50兆的内存就可以搞定的，有些程序员却花费了500兆的内存。因此呢，要解决内存膨胀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对项目有着透彻的理解，也需要熟悉各种能够减少内存占用的技术方案。如果啊频繁的使用大量的临时变量，那么就会导致频繁的垃圾回收。频繁的垃圾回收操作呢，会让你感觉到页面的卡顿。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考虑将这些临时变量设置为全局变量。最后啊，还是思考题环节。今天留给你的题目是啊，在实际的项目中，你遇到过哪些具体的内存问题？然后这些内存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觉得这一讲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们。